我认可你，但是并不代表我就是非常的就是要理解你，我就是不爽。妈的，都知道我生气了，还那个样子，我就更生气了。
那他有没有可能不知道你生气？
你感觉到他不开心，你问他咋了，他说没事。
有些问题不可能百分之百解决，但是问题可以避免。
小伙计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碰爪精彩日常。碰爪是一个主打虚拟化身多人半匿名社交的神奇 APP，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群，了解更多开局或活动内容，去现场感受和爪友们讨论的乐趣。好啦，话不多说，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吧。
我先抛砖引玉一下，我觉得就是亲密关系之中不能踩的雷，就是有很大一块就是灵魂发问。
比如呢？
我每天都会被灵魂发问。
发问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没有最多，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会都抛在我的面前。我的天，就是你没有办法去。
来，让我们听一下那个小王的秘辛闺房趣事。
对对对对，旁听小伙伴们赶紧上来听我的这个艰辛往事。我天。
所以男生其实很讨厌女性，女生对他的发问类似于我好看还是我闺蜜好看，然后那个这种问题吗？
这个问题就是感觉是一个集锦，你知道吗？而且没有那种特别详细的分类，感觉无解。就你刚刚问的这个问题我都没听说过，但是你肯定是不是问过你之前的男朋友，或者你听你的闺蜜问过他们的男朋友，是吧？
是这样的，我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
嗯，
就是我跟我发小一块拍照，然后我发小把那个拍的照片放到那个群里边去了，然后那个他朋友就那个就会说，哎，那个今天我挺好看的。然后我发小就会很好，就会转头就会问自己的男朋友，就是他好看还是我好看这种问题，
是吧？就对，类似于这种问题，你的灵魂发问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比如说随随便便说到一句话都可以灵魂发问，我就会被我女朋友比如说说到这个啊，她哪个闺蜜然后嫁的特别特别好，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她说凭借夫妻百事哀，是不是这样呀？是真的假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每天就会被问这样的问题，我的天。
但是这样问题还好吧，这样问题最起码还是有讨论性的。
嗯，是，但是就会挖你一些看法吧。就比如说你发表了一个观点她不太认可，那可能两个人这个讨论就比较激烈了，就或者就比较有点针锋相对了。就比如说对吧，嗯，我胖了吗？我瘦点好看少好看还是胖点好看？
那如果他不对你进行灵魂发问的话，你们两个平时的相处方式是什么？然后大眼瞪小眼吗？
就是聊天嘛，为什么一定要就是发一些灵魂发问呢？就感觉
你对灵魂发问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让你觉得就是需要深度思考才叫灵魂发问吗？
对，就是感觉不那么好回答的，不那么悠然自得的问题，我感觉都是灵魂发问。
但是如果两个人之间整天就是吃了吗？哎，这个剧不错，那是不是有点太没意义了？
啊，也是，但是就是可以，就是吃瓜的时候可以不针对某一个瓜的某一个点去深究啊，就是浅聊嘛，
啊、
对吧？
就比如那个王源那个事件，就是女朋友会问你的看法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倒是不是特别关注这个热点，但是我看到那个事件了，就对啊，如果他这么问我说啊，如果我到时候特别喜欢王一博，特别喜欢黄宗泽，然后我穿着婚纱去参加他们的演唱会或者去看他们的电影，你会怎么想？这个问题怎么回答？
对，就看你就是有一点像在三观上的问题，看一下你这个人的人，考究人品。
对，我感觉就特别难。然后比如说我胖了吗？我瘦了吗？我胖点好看瘦点好看，对吧？然后如果以后我们俩结婚了，你会让我管钱吗？然后比如说对吧，然后就反正各种问题吧，我就是能想象到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抛出来一个灵魂问题。
但是我突然这样一想的话，我好像女生之间的那个，就是跟男生之间的想法不太一样吗？
我觉得你在上局还是哪一个局提到的一点，我觉得就算是一个雷吧。就是你不是说，你用小号测试过你一个前男友吗？
嗯，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个雷吗？我说女孩子的雷，就是女孩子觉得的雷区啊，不是男生的雷区。你就已经刚才不是已经说了男生的雷区，就是灵魂发问吗？
哦，对，我觉得秘密，我觉得这种测试其实也算是一个雷区啊。你看大姐是已经做好吃瓜了，你给大姐是再讲一下你那个测试前男友的一个事情。
嗯，就是异地嘛，然后你就会感受到对方的冷淡，就是可能之前一天会频繁聊天，但是从某一天开始突然就是聊天的频率慢慢降低嘛，然后你就会开始怀疑嘛，然后就开始做一些系列的事情，测试对方有没有问题。
一系列的事情就是你除了用小号测试过他，你还会用其他的方式测试吗？
我目前这个手段略为那叫什么来着，拙劣，没有找到很高级的研究方法。
可以可以。哎，我特别想问就是我特别想问你，用小号测试你前男友的时候，你是直接加上他就开始撩吗？还是找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途径，比如说我在哪个群里边，或者我在哪哪哪见过你，然后我就通过怎样的方式加到你的微信好友？
忘了，实在是太久远了。我记得好像是用我闺蜜的那个小 QQ 号吧，然后进行测试，就是一加来就是，哎，我是在哪哪哪认识的你。你现在有没有女朋友？就这样直接问，
就这么直接吗？
嗯，就是喜欢你还挺久的，终于鼓起了勇气向你发起了那个什么。
对，其实我很好奇这个呀，就是不知道其他的男生怎么想，就是因为我是属于那种，
主要我那时候还太小了，你知道吗？就是完全就是直来直去的，没那么多的心眼儿。现在可能就是通过跟爪友聊天就学会了很多技能，可能就会比之前的要高级一点。
结果呢大点声
问，没有对方就
说
没有女朋友啊，还能怎么样啊？
啊，这个就有点过分了哈。你刚刚不是说你用小号测试过你前男友吗？你当时是直接发问，然后他也直接给了一个明确的回复。但是还有那种情况，就是你测试的时候他本身就是一个和女生界限感没有那么明显的男生，然后他如果你说你是通过朋友的朋友或者某一个局去添加的他好友的话，他可能会认为你是朋友的朋友，然后没有那么好意思直接给你表现的特别高冷，然后开始跟你聊天，比如说礼貌性的。
这个是我觉得是无所谓的，就是如果一个女生加你，然后你跟她聊天就正常，或者是稍微热情点是 OK 的。我的那个点就是已经问了你有没有女朋友，对方回答的是没有。
哦，我知道你那个点，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么问，然后你只是通过比如说假装通过某一些途径，然后以交朋友的方式，或者两个人是有一些这个共同的一些好友或者共同的一个群体，共同的一些特质之类的加好友，然后普通的聊天，然后他一直在跟你回复，跟你在互动，然后这个时候你作为他的女朋友你是不会介意的对吧？
现在的我不会介意，就是知道，就是你经历的多了，然后你对一些事情以及对对方有一个就是内心就有个判断的标准和之前都不太一样了，所以不会因为这种就是这种小这种事情那个去那个啥。因为我会有时候会有点自信啊，就是我会觉得就是我既然已经确定要在一起谈恋爱对象，我还是比较相信对方的人品的，就是在我没有发现对方有事儿之前。
哦，明白，就是现在还是心智比较成熟一点对吧？
对，就是很多事情就是会比较的包容度强一点吧，毕竟就是你现在的可能你因为你的工作原因或者是你的这个就是以后的一些事情嘛，就是在可能在跟对方还有你的成长过程或者你的环境什么的，就是你在跟别人的那个交流沟通的时候有你自己的一个就是一个风格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 OK， 尊重表示。
虽然我上了，但是我好像没啥想聊的，因为我感觉我的那些雷点都不太就是大众吧，就是都是我自己的一些东西。
我啊，对，我有雷点，我的雷点就是不能忍受对方 冷漠，就是如果有一天我可能感受不到他的热情之后，我就会，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这个星座问题啊，也不知道是我星座还是我人问题，就是太敏感多疑了，就是当有一天我就是感受不到就是对方对我投来的那种关注，然后我就可能会胡思乱想，然后特别生气，可能表面你看我是没有关系，但是我就可能就是已经气一路，就开始跺脚，就是那种像大人的那种感觉了。但是你就是当着你的面的时候是没有关系的，就是背就行。就是我就是有点这种问题，就是别人可能做出了一个小小的举动，我脑子里已经脑补了一个电视剧了。
但是这个冷漠的定义有点广啊，就是你是说无
就比如我跟对方发的一些东西嘛，就比如我有 OK 我出去玩了，我跟他发了几张就是我出去玩的一些照片，或者是我分享了一些有意思，他并没有对这种东就是这种跟我做出回应，就是可能过了这个问，就是过了我的信息，然后去重新发起了一个新的对话，我就发现 OK 他对我的事情根本就不感兴趣
啊。这个雷点我好像踩过哎。
那你女朋友不会生气吗？
但是我想自证一下，就是你有没有，就是你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是，就是你发的东西太多了，或者他压根不懂，还有可能就是对，就是他不太感兴趣，然后回了你几次你还接着发，他其实不太想回，也没有什么好评价的或者好回复的，然后他发起了一个话题呢。
你说这种我也非常的认可啊，但是我还是觉得不爽。就是你我认可你，但是并不代表我就是非常的就是要理解你，我就是不爽。
好嘞，没问题，就是我理解你，但我就不爽。
我有个雷点都是跟别人价值观不合。
比如呢？
比如
就是比如说根据一个新闻大家看法不一样就吵起来了，这就是我的雷点。
吵起来就是两个人都各执己见是吗？
是的是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挺正常的吧，可以求同存异啊。
就是不能求同存异所以才会分手呀。
是你单方面的还是你们俩都是这样？
都会觉得就是不想谈了，就是价值观怎么不一样还谈什么呀。
那这个确实是个问题，好像这个也我也发生过的。我感觉
但是价值观这个你是怎么定义的呢？就是比如你就是你说一些事情他老是爱以那种爹系的那种感觉去教育你，就觉得这种是价值观。
不是爹系，就是双方对一个事情的看法很不一样。比如说我之前有一次分手是因为对方对技术是科学是很排斥的，他希望人们的技术要发展的慢一点，因为他觉得技术会带来资本主义的侵蚀和人的异化。然后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有好有坏，关键是看谁去用，然后我们就吵起来，吵得天翻地覆。
我觉得你可以跟大点声沟通一下，他也是因为这种很高度的价值观去产生去分手的，真的很奇怪，这有什么好吵的？
不，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说明双方在很根源的理念上就发生了分歧。
但是你们俩的这些观点完全就是针对这个社会现状或者是那个一些未来的事情去产生的争执啊，但是这些争执完全就没有必要呀。
对呀，所以我说这是我个人的雷点嘛，我基本上分手都是因为价值观不合。
但是我觉得能找到一个价值观或者就是完全相同的就很难哎。
是的，但是没有暂时发现不合之前就可以先处处，然后一旦发现不合双方就火速拜拜。
那我这个还行，就是我不会刻意的去因为对方跟我的就是对人生或者是对一些事情的观点差异很大然后就那个就分手，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会觉得好下头呀，就这个男的他跟我想的一点都不一样。
就我有个
一样，王健不就是另一个你吗？
对，我有个疑问，就是你们在相处的过程中其实提到如此高大上的话题的概率也比较小吧？
多，我特别喜欢讨论这些东西。
啊，懂了。
对对对，然后我就会觉得他好下头，他跟我完全不一样，他就是我的敌人。
明白，这种其实对，就是话题是你挑起的哈。
也有可能是我挑起，也有可能是在他的一言一行中我发现了一丝异样，我就问他你是不是这么想，他就告诉我是的，然后我们就吵起来了。
你有没有曾经实践过比如说你们尝试着不要吵，就是 比用舒缓的这种语气和委婉的表达方式去各抒己见呢？
嗯，尝试过，
最终还是失败了是吗？
没失败的就没分，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我尝试跟他吵的时候他会比较舒缓，然后就不会因为这个分。对，
是吧？其实我觉得你说的这个话题，我就真的觉得就是真的就是各执己见，就都可以拿出论证来，就是因为本身就是比较观点性的东西嘛，对吧？没有一个定论。
对啊，因为我过几天就忘记了，但是当下就是如果说没有舒缓下去往往就分了，但也有一些男生情商比较高能舒缓的就没分。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可能都也没必要说上升到什么三观不合吧，就是可能但凡是有一些比较好的这种沟通方式或者相处模式的话，可能这个问题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避免，对吧？
嗯嗯，对对，
嗯对，我觉得这个对这个雷点就是两个人不要那么的针锋相对，就是不要那么的锋芒毕露吧。我觉得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刚刚队长说他就是会测试那个前男友，你有过这种举动吗？
我没有，但是我帮好多女生测试过。
啊，你帮女生测试的？哦，帮闺蜜测试的是吗？
就是网上不认识的人，她想要帮她测试她前男友，她现男友，就是网上就是上网的时候啊，有那些小组嘛，然后那个上面会有女生想要找志愿者去测试他的那个现男友，我就会自告奋勇的报名这样子。
就是比较就是纯粹好玩是吗？有趣是吗？
嗯，一方面是有趣吧，一方面就是觉得对方有这个需求嘛，我就满足一下对方这样子。
那最终就是不好的结果的概率大吗？
100%是不好的结果，没有碰到好结果。
是吧？你看队长。
对，我大概测试过。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事情啊，就是经历了这么多事儿，听了这么多爱情故事，我发现了一点，就是当你开始测试的时候，就证明你对这个人已经不信任了。信任的时候是不会做出测试这一步的。
你说的对呀。
对，就是证明其实你已经发现他有问题了，所以你才会去测试他的。那就一测一个准儿啊。
也有可能是女生就是看了什么那个小红书上的东西，然后突然想测，然后突然发现对方。
我觉得这女生也挺脑子有病的。
嗯，反正都有吧，都有。
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就是你是因为对方的行为突然发生了变化，然后你测试他，我觉得这种是 OK 的。但如果仅是从一些公众号或者一些那种互联网媒体上去看到的一些就是要测的男朋友是否爱自己，然后就去做一些这些测试，那真的是不太理解。
也都有，反正我的情况是都有。但是我的想法就是既然他有这个需求，我就满足一下他这样子。
因为
下次别帮人家测了，测了是吧？好，再一起的，下次破就。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种测试啊，可能就是不止一种啊，肯定还有一种比较委婉一点的，或者比较隐晦一点的，就是你可能会提到某些点，你想看他的反应，这种其实也算一种测试吧。
这种还好吧？
对吧？但这种你如果
既然已经在一起了，一定要对对象有一个基本的相信。
嗯，确实。
嗯，而且这个就拿我们自己来说，女生男生都不先不按性别吧，就是老师会测试对方，其实你自己心里边就能真的做到能一心一意只爱对方吗？我觉得也未必啊，就是我打个问号啊，就是每个人心里边其实都有自己的小九九的，如果真的摊开来看都不是很那个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没必要做这种事情。
有道理。我还有一个雷点，就是对于我来说，就是如果对象就是亲密关系中一方一直让对方去猜心思，猜自己的心思，我觉得这个就比较麻烦。因为这个过程大概率是这样的，就是你一直让我猜，一直让我猜，对吧？我总有失脚的时候，对吧？失足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必须猜我今天心情怎么样，想猜我想要什么，然后我就开始就努力的去猜，然后最后猜不准，然后你就会想，哎，果然不是我想要的，就是你会比较失望或者比较失落。然后对方看到你情绪不太好的话，也会连带着影响他的情绪，就会导致这个就是恶性循环吧，我觉得有点。
关于这点我其实也很有疑惑，就是太直白的去说出自己的，就是我有时候会有一种羞耻感啊，就是太直白的说出自己的需求。
比如呢？说
比如其实我是因为这个事情生气的，但是你一直 get 不到我的点，还要让我自己说出自己生气点，就好像显得我这个人很小气。
对对对，这就是问题所在，你知道吗，队长？
但是你真的说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很羞耻。我其实完全没有别的生气，我就是生气点一个很奇怪，我都。
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问题就出在这。我既然已经猜不到你在想什么，你为此生气，那你还不说出来，然后你还一直就生闷气，那我更猜不出来了呀。
但是说出来就很羞耻啊，就好像显得自己一个就是很小气、很小心眼的人，就是很没有品的感觉。
哦，你是担心，比如说我因为某一个点，比如说你今天说了什么什么话，我觉得这个话我不赞同，或者是触碰到我的某些点了，触碰到我的某些逆鳞了，然后但是我又不能把它说出来，说出来就感觉我很小肚鸡肠，是吗？
对呀、啊。
但是我觉得不能这么理解啊，就是。就是你，他是你亲密关系啊，你们俩是最亲近的人啊。你
是在亲密关系，你跟你的父母应该是最亲密的吧？你也依然没有办法对你的父母说出来你的内心的正式的需求吧，或者是对一些事情的看法。
但是有一个点啊，就是你跟你父母，那对吧？你是花了20多年跟父母相处成这个样子的，你跟你对象才有几年呀、啊？我觉得不能这么去衡量，我觉得还是。因为跟亲密关系中的那个人，你肯定是两个人都在现阶段父母不在身边的时候，你肯定是排名第一的关系啊。就是在这种关系里边，其实没必要去总是让对方品啊或者猜啊什么的。如果他真的没有跟你那个父母那么默契的话，你其实也能够理解啊，对吧？因为毕竟你相处的时间肯定是比不上父母的。就是我经常会举个例子，就是你比如说你今天生病了。那你可能是花了一个月才生的病，那你怎么可能一天好得了呢？
那怎么了？那你要是因为一件事情生气，你能大大方方的去跟你女朋友说你生气的点吗？
不能。
你看，
我能说呀，为啥不能说呀？
我、就是、
暴露自己的缺陷。
这个事情确实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
但是他肯定会很了解我。我发现我之前就是还有就是亲密关系中，对方其实是比我自己更了解我自己。就是有的时候我还没有感觉到什么，他就说你什么什么，后来我一想是这样子。
对，就是我有时候也会这么干，就是我说你现在情绪不太好，我说我分析可能是不是这个原因啊，他说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说你现在脸上就写着2-3个字说不高兴，但是有时候我这么就是特别笃定的时候，你知道吗，会遭来对方的这个就是判断说你猜错了，这个时候我就会很尴尬。
那你可能就是猜错了呀。
啊，对呀、啊，就是
我觉得你可以不用猜，就是你可以大大方的去问，哎，你到底因为什么事情生气了？一个好的那个态度，其实还是能很好的去挽救一下你的关系。
哎，对，就是刚刚那个大象说有什么好办法？就我也想问一下，比方就是你刚刚说你在这种相处的亲密关系的相处过程中，你会有一些点你会直接说出来，就比如说刚刚队长提到的，就是你这个点特别小，提出来会显得你特别小肚鸡肠。
我就小肚鸡肠呀，我本来就是小肚鸡肠。
我好喜欢你啊。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哈，就比如说你的男朋友就是提到了公司的一件事，但是他不经意间，你知道吗，因为这件事相关的是他两个女同事，而且你之前就觉得他这两个女同事跟他工作交接的比较多的那种。
啊，你吃醋是吧？
对，他虽然说的是这件事儿，但是他会不经意的多提到这两个女同事怎么怎么样，这个时候其实是有点引发你不开心的。但是你如果特别就直接说出来，你为什么要老总是提他，就感觉自己有点理亏，就是这件事明明就发生在他们俩身上的，你既然要听瓜，你还要把他们抛出去，这怎么抛？你这个时候怎么办？
嗯，就跟他说不太喜欢听他在自己面前讲异性啊，就很正常啊，你不听他讲就好了嘛，又不干涉什么。
就对，就这个瓜咱以后就不听了，咱听点那种就是。
对啊，听了不开心。
哦，这种其实挺好的哎，
嗯，
就是你这种打直球的，还是我觉得这种可能能避免这个雷，你这种就可能就踩不到这个雷。有没有其他的办法？你有建议吗？比如说我跟队长这种，
我咋了？我咋了？
你不是说就是有些你不太好意思说吗？
就是我就是很生气，但是我不想说出来，因为我知道说出来很那啥，而且我特别生气，就是。妈的，都知道我生气了，还那个样子，我就更生气了。
那他有没有可能不知道你生气？
对。
可是就是有时候发个表情包不说话都已经表达，就是 就是我不生气和生气的时候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我不生气的时候就是会好好说话的，就会嘴很甜，但是生气的时候就是很少说话，或者是就说一个字或两个字，或者我就用表情包代替，就证明我已经很生气了。
但是对角我没抬杠的意思啊，没有抬杠的意思。
OK 你教育我，谢谢。
没有抬杠的意思，就是他可能在跟你描述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兴致勃勃的，就是全神贯注的在那件事情身上，他可能没觉着你发一个表情包或者发一个什么字就有点不妥，因为他觉得这
就是我俩不太合适吧，分手吧，赶紧分。
不是，我会觉得就是如果他的注意力不是百分之百放你身上的话，他可能不能很快的察觉到你的变化吧。
对，我也是这个意思。
嗯。比如说他正好在，
那我能用 B 方那个说一下，就证明我们两个的三观不太一致，不太适合在一起，分手。
因为比如说他正好在忙工作或者在干别的，然后可能看你回了一下，他就以为你知道了。
但是我有时候也会因为就是对，就是可能就是对方过度的关注于工作或者加班，我很生气。但是我又不想说出来，因为我觉得说出来就好显得，我靠，这个女的怎么回事？因为我工作就是为了好好挣钱，怎么还能生气呢？
就是你的那个关注需求比较多，
可能就是很多小细节加在一起了，就会激发你的生气的点。
那你找那种比较善解人意的男生可能好一点。
就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每次聊这种情感局的时候，就比如说啊，你觉得你不适合怎么怎么样的，你找一个怎么怎么样的，但是你有时候那个缘分到的时候，你真的能判断怎么聊吗？就是你可能他吸引你的点压根不是你想要的那个点。
但是如果是吸引，就是可能要相处嘛，相处不合适不就分开吗？
但是身上又有你比较吸引你的点呢。
我感觉相处其实看的是短板，吸引看的是长板，它不一样。对，
好奇长板看什么？
就吸引你的点，你觉得什么好，不就是长板嘛？就是这个人他这个地方吸引了你，所以你会觉得你想跟他在一起，但是你真的相处其实是。你比较看重的是你俩差异最大的部分能不能接受。
我觉得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就是你说你在情感当中你不好意思跟对方说出你的需求，你生气了你也不告诉人家，然后你这个你也不告诉人家，你那个也不告诉人家，你会觉得说出来羞耻。首先我是觉得哈，就我们不要把就是这种沟通的方式就默认为说只要我跟你说我就一定是郑重其事的，我告诉你靠我生气了，就会弄得两个人很尴尬。你有很多种的方式啊，你男生也可以跟女生撒娇，你女生也可以跟男生撒娇，你就哪怕你就真的就是板着脸的，你说我去生气了，你赶紧过来哄我，都可以啊，这有什么尴尬的呢？这有什么那个什么的？大家都陷入到一个
主要是还有一个点，不是也有一点，就是我他妈的都跟你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我生气你竟然一点都没看出来，而且你就是会有这种债，就是觉得 OK 你对我根本就不在乎。
他不可能所有的关注都会完全放你身上呀，可能就忘了。
是啊，就所有生气嘛。
不是你气的这个原因就很没，也不是说没有道理啊，就是很就是无缘无故的就生气了。就是你比如说，如果你真的很生气了，人家可能就是一时不管是忙工作也好还是干嘛，就是注意力没有完全放在你身上，你告诉对方以后，他会立马过来哄你。但是你不告诉人，你就在那赌气。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的选择和你的做法，就是让人感觉就是非常的没有任何的收益。然后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猜忌其实就是这么来的。你觉得哦，对方可能没有干，他是不是不爱你了？但是实际上，你跟人家一说完，人家说哦，对不起，我那个可能今天那个什么了，我那个你想吃什么，我带你走，带你出去吃饭，带你出去玩，然后过来哄你，然后给你买东西，给你干嘛的？那你得说呀，你不说，然后你就期待就是人家把这个
哎呀，干嘛什么事都我说啊？就是可以做嘛，为什么要让我说？
我觉得对方感觉不出来你生气的话，你可能是不是你没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我是那种如果我不开心的话，我也会让你不怎么开心的这种，就是我会很明显的把我情绪就摆给你，就是比如说我会说反话，我说哎呀那事啊怎么怎么地呢，就那种阴阳怪气，我会阴阳怪气，然后就对方就很明确知道。我不开心了，然后我们就解决这个不开心的这个事儿，然后先把情绪解决了之后，然后再解决问题。我是这样的，有没有
可
能他可
能就是，哎呀，说不上来，就是生气这个点，就是会觉得对方 get 不到我生气点，或者是 不用他知道我生气原因是什么，就是他没有看出来我生气，然后还需要我做一些证明，就比如说 OK， 就是我不想，就是互删吧，或者是我不想跟你聊天，这种就是已经说出这种话了，还是 get 不到你生气点，不是觉得很奇怪？
我给你一个这样的场景吧，就是遇到过这种事情，就是前一天，就很早以前了，前一天他做饭切到手，然后第二天呢要出去参加一个什么聚会什么的，还是要出去一块吃饭啥的，洗不了头，然后自己又很气，就坐在那，就坐在那，然后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说，你感觉到他不开心，但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开心，这怎么办呢？然后生了一天的气，然后结果饭也没有吃好，两个人相处也没有相处好，从早到晚就是什么事儿都没干好。
你问他，他也不说吗？
不是，你不没你感觉到他不开心，你问他咋了，他说没事儿，他说没事儿。他的意思就是，你看我切到手了，我洗不了头，你能不能帮我洗个头？我坐在这儿都这么不开心了，你难道看不出来吗？但是你说，你就对着你的男朋友说一句话，你能帮我洗个头吗？这事情不就直接就解决了吗？
那很多时候就是需要你去啊，就比如我可以关注到你，需要一些东西，我可以在你没有跟我提要求的时候，我都可以给你做办到这些事情。为什么你不能关注到我身上的一些需求呢？
就是你不说呀，我
不就是我就是有时候我觉得女生生气点就是我没有就是男生他没有说出来他的需求，但是女生会自我的那种就是雷达会响，就会 get 到男生的需求，然后就会去帮他做一些事情。但是男生为什么不能就是也不是男生嘛，就是对象为什么就是没有这种雷达的这种点，然后去 get 到他需要的一些东西去给他？
我告诉你做了什么，给他买了甜品，然后
生气消气消了吗？
然后又又是又带他去那个玩什么东西，不记得了，反正就想方设法的去哄他开心，但是还是很不开心，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也不是没有做事情。
那你女朋友确实有点过分，分手换下一个。
就是，对，就是不说嘛。
那也确实是很奇怪的。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要是给我买甜品吃或者是给我买礼物，我可能就会气消。但是那你女朋友真的，我真的太生气了，我都很好奇到底就是因为一个不洗头的事情吗？
对，就因为自己洗不了头，就
理发店洗呀、
啊、就很生气。
对呀、啊、去理发店洗不行，你这样你在你的家的那个卫生间装一个那种躺着洗头的那种。
但是这种是偶然事件，就外的意思就是他女朋友当时肯定是想法是我切着手了，你瞎吗？看不到我牵着手我能干什么就是沾水的活吗？你难道想不到我今天要洗头吗？为什么想不到我洗头？我坐在这儿你还 get 不到？你给我买甜品你给我说明原因了吗？你还是没有说明，越想越气，越想越气。
去理发店洗头要你干嘛？
对，我要你干什么吃的？
要你干嘛？
不用想这个，
没有理发店小哥洗的吗？
他明显就没有想到，你告诉我一声不行吗？你要么你命令你要么命令了你过来帮我洗头，
过来洗头是吧？
对吧？也 OK， 你最起码讲出来你的点是什么，咱们去解决这个问题，而并不是摆一副臭脸，然后我想个几十种办法去哄你开心，结果还是无济于事。
但凡他能想得清楚，你们还会分手吗？
不会。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会把矛盾给放大了。本来
天都不消气，太夸张了。我觉得消气这个东西，
一秒
就跟小事也
一样。有些人生气确实能气好几天的那种。
给池鱼一秒就消气了。
换个对象吧，我觉得换对象
可好消气了，好家伙呀！
真的，有些人生气能生气真的有好几天。
我觉得就是哎呀我也说不了，就是我生气的点还挺奇怪的，有时候我就生气了，但是对方还没 get 到你生气的点，还然后也不去哄哄你，就是我会更生气。特别是当我有时候生气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爱说的话就是分手吧，互删吧，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对方说好那就互删吧，我就 OK、
哦、我从来不说这种话，我觉得这种话其实挺伤感情的。
是，但是真的很生气才会说出这种话。
对，你看又一个雷点爆出来了，再生气也不能说这种话。
对，再生气也不能，你就是除非是你玩真的。
我就说。
那就该。
我就说能把我怎么样，大不了分手哈。
对，换一个更开心。就像我朋友说的，你不换多换点对象，你怎么知道这些人哪个才适合你呢？
就是
换完了，
有道理，
才发现还不如上一个。
那这就是你的问题了，你看人的眼光是不是有点问题？
队长是说，就是他踩到这个雷了。大老师，我就这儿埋一个雷，我炸死你。
我俩可以适合去拍个那个谍战片。
刚刚呢？
如果你喜欢碰炸的内容，欢迎添加我们的微信群，掌握一手开局信息，直达现场，期待你的声音也出现在节目里。
刚刚哪个爪友提到的，就是炒冷饭、翻旧账，这个我感觉每个人都避免不了吧？我感觉这个事儿，只要是两个人稍微吵起来或者争执起来，
这个在我这儿不存在，因为我记
不
住。不
存在
啊？真的吗？
我记不住，我记性特别差。
就你从来没有说过说啊，我怎么怎么样，你既然怎么怎么样，我能干出什么什么，你既然不知道怎么怎么，就没有这种吗？
我会就是有时候会说，但是仅当他又再次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可能就骤然间回忆起来之前也有过这种情况，然后就会合并起来说。但是我真的记不住很多事情，就我脑子特别不好使，我记不住事儿。
但是你看，就你这种情况，你输出的是说，哎，你突然说到这个点儿，我突然想起来了。但是对方 get 到的就是，你既然一直记着这个事儿，你既然耿耿于怀，以至于
不是，就是当这个事儿它又一模一样的发生了的时候，就你懂吧？就是之前我们已经为这个事儿闹过不愉快了，然后现在又发生了，甚至可能说这两件事发生的间隔的时间并不长。
对，我理解你那个意思，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还有一种就是没有想象的那么完美的一种完全的情况，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情节不一样，在他那儿理解可能把这些情节放大以后，他觉得这是两件事。
但是我不是那种指责的，我只是会说，就是我这些事情都让我感觉很不好，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这种什么东西，就是比如说上一次的时候我是什么样的感觉，然后这次又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我们好像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区别，就是还是在于，我觉得还是挺心平气和的吧，没有说很指责的那种。
这个雷我经常踩，我经常被我女朋友就是，啊，你就每次规则都是你定的，自己一口唾沫一个颠儿，下次自己就把这个唾沫都擦了以后重新定颠儿，你怎么说你怎么对，规则都是你定的，你怎么说你怎么对。
你说的这种情况它难道不叫双标吗？就是你之前说这个是不对的，然后到你的时候你就不这么说了。
对对对对，我就被定了一个双标。
男人就该被双标，女人就应该双标。
不是，他是双标的那个呀。
谁是双标的那个？
小王呀，就是他跟他女朋友说这个什么事是不对的。
是个男的，你怎么回事？
对，对不起对不起，我一会儿写个检讨书，对不起对不起。
咱也不能说永远不翻旧账，你可以说啊，以前你这样啊，你现在又犯了同样的错误 ，OK， 是我的错误，但是最多三次，对，不然的话很烦，你每次都要为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负责，那也不是没完没了。
啊，你说就是对方揪你的这个过错是吗？
对，就可能说你以前怎么怎么样啊，今天又怎么怎么样。我说那我是想，那今天出现这种事，那我们就解决今天的事，那以前的事都已经说过了，没有必要了。但是你非想说的话 ，OK， 我们可以说两次或者说三次，定一个数量，最多这样，然后以后就不要再提了，然后我们就向前看，不要回头。
对，
我觉得是这样。如果说你们之前已经达成了一致，就是我们这种事情怎么样去处理，如果说你是心甘情愿这样去达成一致的，那后续肯定是以这个去那个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嘛。如果说你有努力的痕迹，就是这个事情只是偶尔再出现的话，我觉得确实可以不用提。但是你如果说没有让人家感觉到你在努力，那人家连提都不能提，就是你们达成的这个一致有什么意义呢？或者说如果说你一直要像以前一样作风的话，为什么你们还要达成一致？你就坚持自己不就好了吗？
你说的非常对，所以我们的行为是我们都会改，就是既然讨论到这个问题，他既然提出这个问题，我既然听到这个问题而没有跟他吵架的话，说明我们是要改变的，而不然讨论就没有意义了嘛，那永远在吵嘛。 所以对你说的对，说必须要在大家都要改变的情况下才可以定这个规则，不能说我就只是单方面定规则啊，以后你不许提这件事啊，那也不行，那肯定吵得更厉害。
那这种话我觉得也是合理的，就是你如果说你真的有这个已经在改变了，然后就不再去炒冷饭也是正常，也是可以的。
对呀，两个人在一起如果要往前走的话，那就要互相的改变嘛，如果是两个人都不变的话蛮难的。
对，这种最起码是那个就是调解那种矛盾的这种态度是特别特别端正的，就是定了一个标准，然后我们都朝这个方向去努力，最起码当下是管用的，我觉得。
对啊，如果真的是努力不好，就像有些真的改不了，那就没办法了，那就是另外一种再找其他
的
办法。
真的改不了的话，说明你们达成的这个一致它就不对。
对，
你应该重新去衡量你们的这个处理方式。
对的，对的。
但是就又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就是男方干了个，比如一方干了一个怎样的事儿，然后达成一致以后不再就是犯这种错误，然后但是又犯了两三次，然后这个时候就觉得这个可能定的不再犯这种错误不太对，那但是又另一方接受不了怎么办？
没有，这就是我说的嘛，你要定一个，你不可能说今天说啊，以后你不要这样做了，不要这样说话，以后你就永远不会这么说话，那也不太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嘛。所以说我定一个大概两三次的左右的一个机会嘛，但不同的事情可能不一样。
嗯，我觉得这样也是合理的，反正就是事不过三之类的这种。
嗯，挺科学，反正。
如果说实在是就是这个事情他就做不到，就是双方达成一致的那种程度，然后呢对方又接受不了，那就只能是寻找其他的，就重新
折中呗，
就各退一步重新再去定这个东西，如果定不了，两个人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了，那就分呗。
别，那也不至于，有些问题不可能百分之百解决，但是问题可以避免。
哦，就是你能不能互相忍受。
你就这件，比如说他不喜欢我说什么什么话，那这种话你就可以以后不跟他说了，对不对？
我跟你讲，这就是非常不能接受的点，就是你在跟对方起争执或者冲突的时候，就是我是秉着求同存异啊，就大家比如说这个话题聊不开心我就不聊了，对不对？但是人家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说如果余生如果余生我们所有的问题都要以这种的方式来解决的话，那我们何必还在一起呢？
新疆的货，
我觉得大点声要疯了。
对，他今天怎么回事？
大点声今天有点疯。
真的不是啊，这个
今天就是暴露自我内心真实的想法。
那你这种也属于是一个两个人处理方式不同吧。嗯，只能说不同频，他可能他找到一个也这样跟他一样想法的人也能过得很好，你找到一个跟你一样想法的人也能过得很好。
那我就想问你，你遇到了矛盾以后，如果两个人各执己见，就你永远也解不了，就一定是不能达成共识的情况下，那你不求同存异那你怎么办呢？就如果你想继续在一起下去的话，你不求同存异那你怎么办呢？
但是这个东西你要看就是你那个点吧，就像毕方刚才说那种关于就是那种什么社会现象政治方面的问题，不关乎就是我们未来的生活问题，我觉得还是可以。
但是你想，假设这个人他跟你价值观完全不一样，跟他过日子你多膈应啊。
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如果说比如女方不喜欢男方抽烟的话，那男方说我不行，我抽了这么多年我不可能戒烟，那你就可以不在女方面前抽吗？
这种是生活习惯，不是价值观。
要看对方能不能接受，如果对方能接受你不在我面前抽就 OK， 那就 OK。 但是如果是对方完全不接受任何的，比如说二手烟的残留也好，那就没有办法在一起，就是如果是打死不戒烟。反正我是那种，我本人是那种绝对不接受抽烟的人，因为我接受不了我的那个咽喉炎什么的，然后我一闻烟味就会咳嗽，就一直咳嗽，我活不下去，我无法呼吸。所以即使是二手烟，就是你残留在衣服上的烟，我也不会接受的。我要活着，我最主要的还是要活着。
我之前有一个前男友，他特别喜欢养狗， 但是我是不接受宠物的，所以他就不养了。
对，就是我愿意为对方做出改变的，就是还是一个协商的过程，对吧？商量的过程。
嗯，
对，能过过，不能过离嘛。
我觉得鹏鹏刚刚说的其实也没毛病，就是反正就是两个人商量着来嘛，两个人都愿意做出改变嘛。就是之前看那个《新国变》里边有个熊浩，他说他的专业叫做什么来着？就是他之前那个专业的名称，中文翻译过来叫矛盾消除。后边他们整个专业把这个专业名称就改成了矛盾的管理，就是很多矛盾是解决不了的。
那你们会觉得那个爱能改变这些东西？
不要试图相信这种鬼话。价值观这种东西我觉得是很长久的一个东西，它是很多事情你的人生经历去决定的，它并不是说啊，因为我爱一个人然后我的价值观就是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没那么简单。我觉得你相信这个的话真的会吃大亏。
那你会觉得价值观其实是会随着你的经历和你的人生经历和你的年龄成长去改变的吗？
会呀，像我现在就跟我高中的时候的价值观就很不一样。
那你为啥不会觉得就是那个跟对象跟那个男朋友相处时间长了，其实你们的价值观也可以磨合的呢？
嗯，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不是救世主，就是而且我的价值观也未必有多么的正确。所以也没有必要强求别人跟我的价值观去一致，就去对我的。然后我也不太想去过多的改变我自己的价值观去对别人的没有必要。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价值观的改变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很漫长，而且你是在你自己的人生经历里面去慢慢的去内化的，是你自己潜移默化去改变的。如果说现在有一个外力，然后你的男朋友、女朋友，或者说你的某一个朋友也好，任何的外力过来去干涉，然后用他自己的那个价值观去影响你的话，你肯定是我们潜意识就会有形成对抗，你的这个日子不会好过的。我们不要去救赎。
哎呀，就如果他后面改了，但是他没改一天，我都好膈应。
如果说以后你们的价值观又可以同频率的话，还是可以在一起的，没必要现在去互相折磨。
那如果要是他就是不强制说服你，他尊重你的价值观，但是不强制说服你，然后并且跟你价值观不一样，你觉得能接受这些吗？
那要看是什么方面的价值观。
那这样就是比如你就是一个救世主的心态，你就觉得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人都是善良，都应该被拯救的，但是你男朋友就会觉得就是人性就是从小就是自私自利的，然后有一些人完全就是不值得救赎这种。
那他会不会也觉得有一些人是完全不能救赎，但他会不会也觉得其中另外的一些人也能够被救赎呢？
对，但是他会批判你这种，就比如觉得你过于圣母心这种。
这种还好吧，我说的价值观不同是
觉得他如果说他可以不批评我，我也可以不批评他，咱们这种价值观还是可以共存的，因为毕竟还是有一个交叉点，就是我们都共同认为其中有一部分人是可以被救赎的。
我说的价值观是指核心价值观，就是上升到信仰的程度了，这种完全不能就是接受自己的伴侣跟自己不一样，然后其他的就还好。
刚刚那个毕方提到，就是我也想提一点，就是你刚刚提到，就是你们比如说对那个社会科技发展啊之类的这种论断或者这种观念是不一致的，就那举个例子，能不能用那个迷信和科学这个举例呢？
不是的，就是对方他更看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他会觉得科技是为人服务的，然后就是我们要把人给弄好，而不是说去发展科技。然后我会觉得科技发展好了，人就会变好，因为你资源更多了，生产力更丰富了，人性的恶会得到消除。他不会这么想，他觉得科技会助长恶。然后就是这个东西你要追根溯源的话，就是我俩就是完全生活方向都不一样，他会去做那个宗教方面的，会去布道什么的，我会去搞技术。那你想这两个人怎么过得下去？
确实是，我比较赞同你。就是感觉他那个想法也不是说不对吧，就好像感觉在活在的那个封建社会一样。
还有一个雷点啊，就是谈论前任，这个大家踩过雷吗？
我踩过，我特别爱追究问，我让你前长什么样啊？一个前长那个相处方式是怎么样的？你在我身上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在前身上做过，才在我身上又用了一遍？我特别特别喜欢问这些东西。
对，就是你这么问的时候，其实你对象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对吧？
他就会说不记得了。
对，就只能给门户过关，因为你谈的太详细的话，肯定会引起你的不适的。
我会想知道哎，我会想知道。就是我会想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一些经历，然后把你塑造成了现在的样子。
我也想知道，
而且就算就是跟我说的话，我不会因为这些事儿生气，主要是。
我是我也是不会因为这件事情，但是我会生气的点是我就是，就是有时候看到他，就是他主动说的，主动说自己跟前女友干什么事情，然后那个，但是这些事情都没有在你身上，就是我身上用过的时候，我就会很生气，就会觉得 OK， 那就是好像你对前女友的就是那个爱情才是爱情，对我就只是哦，觉得这个人还不错那种感觉。
你跟他提啊，那你为什么不跟我做这些呢？
但是我又不想做这些啊，就是我，而且我觉得他为前女友做那些事情就是自发的嘛，就是从内到外做的事情。如果我要是提的话，那就相当于是我要求他做的，而且我也不愿意，就是为什么他跟他前女友做的事情再跟我做一遍，这很奇怪。我是他前女友的影子吗？
他为他前女友，就是单方面为他前女友做的付出的一些东西，
对，
而不是说他们一起去做的一些什么事情。
对，就是他就是说了一些自己，就是可能就是有时候会说他其实是个好人，怎么就找一些论据什么的，然后就说自己对前女友怎么怎么样那种。他也是脑子有病。
对，你看，
这
就是问题，你知道吗？
有点像刚才那个炫耀自己是个什么，在外面有多少欢迎，有点类似。
啊，对，其实虽然是不同的雷点，但是就总感觉是脑子抽根筋，是吧？
你炫耀不是？你跟我说你给别人付出过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对我零付出，
也不能说是零付出吧，可能就是会觉得 OK， 内心不太平衡吧。就是两人谈恋爱就只单纯的花一方的钱，是不是也是一个雷点？
是，我觉得是。
你们对于只花一方的钱是怎么定义的？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吃饭的时候花了这个钱吗？
我觉得鹏鹏也挺有意思的，鹏鹏凡事不过三。
对对对，鹏鹏就是每次都是有一个固定的数字。
对，我
凡事不过三。
是哈，所以我就感觉我同意男生多花一点，然后女生少花一点，但是说不能不花嘛，也是个态度问题。
我觉得这个取决于我有多少钱，我特别有钱的话，我就可以，他就可以不花；那我要是穷的话，他就得花点。
所以我会遇到，就是可现在人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毕业的时候，然后处女朋友，然后再结婚，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以上的问题，因为大家都没钱。其实这个问题主要就集中在可能工作了一些年以后，然后大家已经有了就是财富的差距，可能这个问题就更明显。
也不是，有的人就是真的抠，就是不管有没有钱，就是不给花钱。这个不包括那个女性啊，男生也有这种的。对，我最近在抖音上关注一个号，天天吐槽男性，不好意思，天天吐槽男生的，就是那种奇葩男生行为。就男生就是抠门到就是那个女生说咱们去看电影吧，然后男生就找各种借口，然后女生说把票买了，男生说走吧，去吧。就这样的，
有这种，我有朋友也是这种的。
对，这个就是从一些小钱上升到就是两个人付出的不对等啊，其实就我感觉就是矛盾会出现在这儿。我的雷差不多了，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刚刚已经其实或多或少介绍聊到了，就是过度敏感。因为队长不是上周开了一个那个异地恋的坦白局嘛，就是我会觉得就是。尤其是异地恋双方用这个文字和这个语音去聊天比较多的时候，就是会一些就是非语言的信息就会导致双方的一个误读，就会导致一个误解，然后这种情况就可能会发生在比较敏感的一方。就队长之前不是说那个就是测试前男友的时候就会说其实前男友是因为冷漠了嘛，对吧？ 咱们刚刚其实也提到，就是这种冷漠可能会发生在各种场景下，并不一定是就是跟你就是对在你理解的那个方向上。
我觉得如果自己是敏感的那一方的话，可以，就是你如果本来就知道自己是有些敏感的，那你可能你在感受到这个情绪的时候可以问一句，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哦，对，就是还是要多说，对吧？
对啊，如果说就本身我们自己是不是敏感，多少也能有点那个自知。就是如果你是觉得你是发现了自己有点敏感的话，可以用这种方法吗？就去再问一下你是不是这个意思，然后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你再开始生气。
对，所以队长，你知道自己敏感或者不敏感吗？
我觉得我是偏敏感性的，但是我，
你看。是你发现了没有，就是敏感的人一般他都不愿意说，
对，就是但是我消的也很快，但如果我要是生气的时候，我就说哎，就是说哎，咱俩别聊天了怎么怎么样的，然后他就给回我好吧，然后我可能就是 OK， 觉得就是这个人就是并没有就是对这个对我们的感情很坚持，那可能就是更没必要去说了。
妈呀，你这不是消气，你这是放弃。
对呀，
我是一个特别容易在爱情里边放弃的人。
因为你敏感的话，对方不知道，对方只是正常的交流，所以他不知道你可能对这件事比较敏感。如果你不说的话，那他更不知道，下回还会说同样的事情。
但是就是已经生气了，对方的态度就会让你没有办法去说出你真正生气的点。
那你不说他怎么知道你生气了呢？
那就别在一起，
因为什么
换一个对象
了。你可以扎他呀，你
就
扎到他发现这个地方，你就往这个地方扎嘛，然后他就自然就发现了，哦，原来这个地方不太对劲。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为什么生气啊？
不想告诉
他。这就是
一，就是我，就是
一种告诉
我已经就是说出我生气的点了，但是他的态度会让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就是我已经给出生气的态度了，但是他态度会让我觉得 OK， 没必要再去说自己生气的点，有可能就觉得
你说你生气了，他说哦，是吗？
就有时候更过分，连知道你生气都不知道为。
比如说我说啊，比如说我爸爸，我跟我对象说，我爸爸买了一个奔驰，比如说这个，那我的女朋友可能就会生气。他说
你
是不是瞧不起我，买不起
呢？你女朋友不该开心吗？
不是啊，哎，这就是敏感呢。我遇到的，这当然我这个例子可能不是那么好，但是大概是这个意思。有的时候你就正常表达，甚至是表达好的事情，对方会认为你什么意思啊？你感觉你很有钱吗？
炫耀是吗？
你感觉我家买不起吗？对啊，但是但是，对啊，你就这种问题，你说怎么办？
那如果对方问你一句，你是在炫耀吗？你会生气吗？
我不会生气，我会解释。
啊，那不就完了吗？
我
觉得如果说对方知道自己敏感的话，就再可以问一句，你是在炫耀吗？或者说你是在干嘛？
对，就是你表达，你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对，但是你知道，如果我是正常表达一件事，然后他会敏感，那这种事情是很普遍发生的，而且是没有预见性的。
对，而且就是在一个你完全 get 不到点的时候，你会觉得莫名其妙。
你可能正是，对，你就是聊着聊天，可能突然一句话，因为他的一些背景，然后导致，哎，你是不是在说我啊？或者你是不是在炫耀啊？或者怎么怎么样？
那只能说是他还没有学会跟自己的情绪和解。
是的，他肯定有某些受伤的地方也好，还什么地方也好，阴影啊什么的。哎，反正我这一点我大概用了差不多两三年时间才解决掉，这个是比较难解决的一件事，因为很难发现，就要每件事都要聊，聊到你完全知道他是什么，就是那他会告诉你他为什么会这么想吗？如果聊透了以后，那你就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想，那以后你再解释我没有这个意思。这都要聊透了嘛，可能要聊好多次才可以真正的解决，
所以就是通过时间慢慢的把这个问题磨合掉了，是吧？
兄弟你累吗？
让他理解我没这个意思，然后我也让他理解我
哇，这个过程挺好啊，就是最终还是解决了。
我觉得时间长了以后，他可能慢慢的也对你有更多的这种信任，他会第一时间哦，他应该不是这个意思，然后会自己意识到、这个、
啊，对，对对对，会把这个负面的情绪和想法先否定掉。
对，我的经验就是说，他有这个想法敏感度，说明他的思想是偏他家庭的，所谓的原生家庭的。但是呢，如果他跟你时间长了以后，你们两个的性格会越来越近，他跟他的原生家庭的性格会越来越不同。等到这样才能真正的你们两个聊天才会同频，才会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时间要好长，不是说这是个习惯问题，实际上。
确实思维惯性嘛，就是。
对。
嗯，明白。最起码在鹏鹏身上其实看到了就是解决亲密关系中一些雷点的办法。
凡事不过三。
凑合过呗。
老子速倒三。
对，这个数字虽然是调侃，但是确实就是感觉鹏鹏就是在调解这种亲密关系中的一些雷区、一些矛盾的时候，就态度特别积极向上，就是一定会想到一些解决办法，然后自己也会去做出改变，然后并且做出承诺。我觉得这个其实这有这一点在的话，就很多雷点就可能会发生，但是不会致命。
对，这也是个沉没成本吧，就也看不同的阶段。你首先如果遇到一个对象感觉完全不合适，三观不合什么的，那就趁早分手。但如果你感觉这个人还可以，是可以处的，对吧？如果相处了一两年，那这样再分手的话，其实对方都是有很大损失的。那就要衡量一下了。那我是愿意改变呢，还是说分了我再找一个？就看情况吧，也是。
那我们今天的局就到此为止吧，感谢大家，非常感谢就是两位的输出，特别的管用。拜拜，
拜拜。